选他的路，唱很好听，做起来就不容易，同意吗？一个诚恳的基督徒在碰到人生重大抉择，一定会唱这一条歌在心里面，说上帝啊，这个时候我要做决定，怎么做是你要我做的。讨厌的是上帝就不直接打电话来说，如果他马上哎手机响了，哎我是上帝，刚才你跟我祷告我听到的，我告诉你右边啊，上帝感谢主，就右边嘛，哦那就好了，没嘞，这很麻烦。那个跟大家讲一个，就是那个我的教授哈、哦，那个 Paul Heber， 他教很多东西，其中一个东西我觉得很棒，就是这个叫做 Clear Set 跟 Fuzzy Set 哈、哦。这样吧，这个我不太清楚，英文老师在告诉我。Fuzzy， 我音大概是这样的音了 ，Fuzzy 哈、哦、，Clear set 跟 Fuzzy set。啊，刚才有英文老师是我说那个 choose the lesser evil 哈、哦，不是 less evil 哈、哦，那你们就把它加一个 er 哈、哦，那叫 lesser evil。OK， 我的英文不是最好的了，我有人愿意教我就感谢，我们一起学习。Clear set 跟 Fuzzy set 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就是人生是一个黑白清楚的世界，这个就叫 Clear set。 这个叫黑白分明，那这样做决定就很容易决定，这样讲对吗？我们当然选白的嘛，我们怎么会去选黑的呢？对不对？黑代表不好嘛，如果黑是不好，我们当然选好。是非分明，我们当然选是的嘛。可是刚才我已经跟你们讲过，有一种叫做两恶取其轻，对不对？有一种是这个决定呢有一些好处，可是也有一些坏处，这个就更讨厌了。这是混在一起的，这个事情既不全白也不全黑，它是灰色的。这个叫做 fuzzy 就是你看着它，你说它黑它又没有那么黑，你说它白它又不是那么白，那么这样的世界就是一个 continuum， 不是一个 dichotomy、哦、我们喜欢的 clear set 叫 dichotomy， 这叫 continuum， 这是一个连续的，是从全白到全黑之间，是一个没有办法切割的无限改变的一个，事实上是这样哈、哦。这是全白，这是全黑，可是这个是极端的，中间有无限多的是属于灰色的。用这个想法来讲，灰色的比较多，这样讲对吗？全白的只是在最极端那一边一点黑也没有，那个全白；全黑的是在这边一点白也没有，完全黑的。这个极端你可以说这边是上帝，这边是撒旦，可是人没有人跟撒旦完全一样，也没有人跟上帝完全一样，了解我意思吗？我们人都是在这个有一点黑有一点白混在一起，这是我们人。人麻烦，我们是活在的不在极端，我们在中间啊，不晓得站在哪里。这是一个想法、哦、那人不喜欢活在这里，在这边就有很多争议，水比较黑水比较白，这边就很清楚，对不对？法官喜欢这样，确定有罪没罪，因为法官的逻辑一定是 dichotomy， 有罪就是判刑嘛，没罪就释放嘛，对不对？法官他的工作被逼这样，可是实际上法官在判的时候有时候很为难，有很多量刑，知道吗？量刑就是给法官在判罪的时候，要啊，他又很可怜啊，那个处境啊怎么样啊，那个就是把灰色的部分要带进去，所谓法官自由心证量刑的部分，我觉得是在处理这个灰色的地带，对不对？黑的白的简单嘛，一翻两瞪眼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那我们把这个用到信仰里面，一个人相信上帝或不信上帝，是不是 clear set 还是 fuzzy set？ 啊，你们想想， 你觉得呢？是 clear 还是 fuzzy？ fuzzy， fuzzy， 100%相信，一点不怀疑的很少啦，我们可以说几乎没有啦，完全不信的也很少啦，坦白讲，那个完全不信的给他碰到很大压力，喊天喊地喊上帝哦，啊，你不信你喊什么喊嘛，都放没掉啊。所以当人说我绝对不信上帝，这句话就表示他相信上帝，因为他不信上帝，他为什么讲这句话？说天底下一定没有上帝，那你就在反对一个你相信可能有的存在嘛？不然如果没有上帝，根本连讲都不必讲，你不会去骂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嘛？所以那种绝对反对的，其实背后有一个很深层的，他担心会有上帝，所以他必须要大声的喊没有上帝，来让他觉得比较舒服。因为万一有上帝，他就完蛋了，所以他只好大声疾呼啊。好，那我的老师比较厉害的就是说，一个人从不信上帝，偷偷的怀疑可能有上帝哈，就是不全黑啦，就是有一点点，到将来完全都是依靠上帝，相信上帝，其实是一个过程。所以他就提到一个观念，这个叫做过程神学，这个有一点危险，不过叫 process theology。就是从全黑完全不相信上帝，这个人很少啦，他多少都有一点说啊，我不信你们基督教上帝，可是我冥冥中觉得有个神，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所以他里面有一点点那个神的观念，完全没有神的观念的很少啦，不是没有啦，齁，绝对无神论在哲学上来讲是极少数，顶多是怀疑论啊，这是很有名的那个 David Hume 齁，休谟抱歉，我要停一下，因为我们的班长说他有话要说，那我一唱完歌我就开始上课了哈。班长对不起，我们给班长几分钟，他跟我讲每一场都跟我说给我讲，我说好啊好，然后我应该会胖一点，我食言而肥。
蔡牧师为什么那个 motivated forgetting 知道吗？因为我要报告跟他有关的事情了。动机式的遗忘这样子哈，是这样子哈，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班上哈，唯一的联系就是靠着 email 嘛。那很多人一来就跟我抗议说啊，我就接不到你 email，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有些一寄出去他就回信说你这个是寄不到的，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可能是你手写的那个转录成我的那个电脑那个住址的时候有错误哈。啊，师母有一个很好的 idea， 他叫我印了一些。我们通讯的那个 email 的住址，啊，你有空你就拿一条回去寄给我，那你就不会错了。这是第一点要报告，
知道吗？嘿，就是你寄一个 email 给他，哎，因为有时候哈 ，L 跟 E 哈，你知道吗 ？L 跟 E 啊，有时候看不清楚，你是 E， 他以为是 L， 你谁 L 他以为是 E， 好，这个
对。好，第二件事情是，很多同学跟我们的重建要同工，他就奉献了。啊，假设你要有奉献收据，你要写你的住址哦，写你的大名，特别是外教会的，那我们才可以把你的奉献收据，寄给你。然后，你若是要跟我们同工，今天有一个更好的方法，我们有《活出真爱》，蔡牧师的大作，这叫做 Motivated Forgetting。他怕我推销他的书，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了哈。我们那个人生当中哦，爱有很多 dilemma 和 dilemma 哈。我记得30多年前，我们做过一个实验呢，啊，什么叫做母爱，什么叫做性爱，就把那个刚生小 baby 的老鼠的妈妈跟他的小老鼠分开，中间就是按照蔡牧师的模式哦，中间放了通电的铁丝网，多大的电流之下，那个妈妈。还是过去喂他的小孩子，啊，那 mating 的那个公或是母哦，那味道都很重的时候，他在那个多大的电流之下哦，他也会冲过去找那个他的伴侣，哦，啊，事实上我就是跟大家推荐，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然后呢，
那个电流都强，
电流是我们的变相，啊，操控之下，我你要去啊吼，卡隆超会大家买起。穷贵过瘾，这样的啦，那叫做母爱了啊，哦！ 好，这叫做活出真爱。哦，我买了很多本放在家里，至少留两本给我的小孩子，他结婚以前我一定要念这样子。好，这是我的报告。然后你买了这本书，不但买了哦，你还参与到我们的重建，谢谢你。
听听就好了哈。这个很抱歉，就是我对这方面我还是学不会，就跟自己有关的，我就是讲起来就结结巴巴，所以还是不要讲。我们大概剩下400本左右吧。好，
每一分钱都是重建的。
好，就是400本完了，我们大概也不会再印了。所以如果你们想保留或是要怎么样，恐怕就赶快去拿吧。刚才我讲到哪里？讲到黑白不分明哈。Hume, David Hume, 他说一个诚实的人他应该是不知论者 agnostic。 有关上帝，一个诚实的人应该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我跟我不知道有两个相对的，一个说我知有上帝，一个说我知没有上帝，知道吗？就是有关上帝就有两个说嘛，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对不对？这个就是 dichotomy 嘛，哈，就是叫有神论，这个叫无神论，一个叫不知论。那 David Hume 说，我不是无神论者，我是不知论者。因为无神论者是声张他知道没有上帝，可是人类没有这个能力，了解吗？人类没有能力去知道有上帝或没有上帝，所以人类只能说我不知，我不知道，这样比较诚实。可是人类会去揣摩，问题就出来了。人类看到他周围的现象，他会去揣摩，人类这个人的知识是这样累积来的，我们会揣摩。揣摩我们用的方法是两种方法，一种是观察，一种是推理。观察的方法叫做归纳法，叫 induction。推理的方法叫那个叫什么 deduction 怎么说？演绎法。所以一个是归纳，一个是演绎。那你要了解一点，这两个方法都有它的问题，因为是人类的学问。我们有学问，我们说我们知道。我在讲知识论，就是我知，不要讲所有的知道都用这两个方法得到的知识。那归纳法是相信你的眼睛。你用观察，对不对？观察，然后观察到相似的，你去归纳。所以归纳之前要先有东西嘛，不然你怎么归你？你归什么？就是归你观察。啊，问题就来了，我们的观察不可靠。如果你有读我的部落格，哇，很大的功夫告诉你说，你的眼睛看的不是真的。我有兴趣，我花了很多在研究说，到底你看到的是这样，事实上是不是这样？有很有问题。我们的眼睛的结构，我们整个是。视生理跟视心理都会骗我们，眼见不为真啊。简单讲，我为了讲这句话，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研究。所以我们是靠着我们这两颗眼睛来得到知识，可是它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眼见不为真，真跟眼见是两件事。如果容许我多讲一点，我们的视网膜是平面的，它只是弯曲的平面，知道吗？是一个球的半球面，这是我们的 film。 可是我们看到的东西是立体的，立体的东西投影在平面的已经不一样，而且它是弯曲的，它不是照相机的底片是平的，所以这里面有问题。可是我们看到的是立体的，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视网膜看到的，视网膜看到的是一个平面的，我们从平面去想象出立体，那个想象就会被骗，被骗是从这里来的。好，简单讲就是这样子了哈。好，那我们的知识 你说上帝也好什么都好，就是说你看观察了啊，然后你就观察到类似的情形，你就开始去找它的类似，然后就把它归纳。可是归纳呢，你就必须要用统计，你才能归纳。用统计就告诉你说，统计没有百分之百。统计有两个错误，一个是不是你把它归成是，一个是是你把它归成不是，就是归类错误。这个叫做 false positive 跟 false negative。 如果你有做研究的就知道。所以呢，我们就有这个问题。如果事实跟观察用这样来讲的话，事实是是，你看成是，这个是你看到真相，对不对？ Double plus， 事实不是，你看这两个都是正确的。我们要看的是是还是不是。如果事实是是，你看是是，你看对了嘛，对不对？事实是不是，你看不是，你也看对了。可是还有两个啊。事实不是，你看成是，这叫 false positive。事实是是，你看成不是，这个叫 false negative。那我们就要考虑说，那我能够容许的那个代价到多少？那个科学家他们就算说，这个 false positive 伤害有多大 ，false negative 伤害有多大？那我们就要容许那个宽容度，我能够接受的 false positive 到几 percent 我可以，因为你要百分之百不可能，我们的眼睛没有那个能力，所以就有那种 p 小于多少 ，0.01， 那个 probability 就是说我告诉你的跟真相之间有落差，比100次比一次还少。所以你会读报告的人，你看人家的报告，他的观察的报告，你会注意看那个 P 小于多少，还有看他的 sample size， 那你大概就会预测说他的研究的知识的可信度，那个 reliability 跟 validity 哈，到底有多重。这是我们要研究任何都会有的方法。那这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 fuzzy， 知道吗？那个 P 小这是已经，所以没有一个科学是绝对的 clear， 没有。因为科学基本上自然科学就是用的就是观察开始。好，我们讲哲学，哲学用的方法就是用演绎法。那演绎法就很严格，演绎法是百分之百哦。演绎法那个严格的逻辑，刚才我讲的那个什么傣勒嘛，那个都是用逻辑来推的。好，那逻辑是绝对不容许误差。If A then B, if B then C 哈，然后它就一环环结扣，然后抓的人，当然逻辑有很多种逻辑，但是逻辑基本上就是不容许误差，它是绝对的关系。但是问题是，逻辑要有一个起头啊，逻辑是过程啊，逻辑的起头是什么？是任性，叫 presumption。前设 pre， 就是说你要先有一个信念，然后你根据那个信念来开始再用你的逻辑，然后你得到你的结论。出问题就一开始那个信念就不会逻辑，对不对？但是你先相信的嘛，啊，你根据那个当作你不怀疑的相信，那个地方就是你的信心了。所以你看，你用推理的，你用归纳的，你逃不掉那个 fuzzy， 因为信心的部分就是 fuzzy。所以我们纯粹用学理上来讲的话，我们人类上帝给我们的大脑，我们的知识能力，就只能活在 fuzzy。可是人不喜欢活在 fuzzy， 因为 fuzzy 太 painful， 我们不容易做决定，太痛苦了嘛，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只能什么？我等一下说 ，yes， 只能猜猜看。那比较聪明的人猜对的比例比较笨的人高一点呐、啊，就是说他旁边观察的越多，那猜错的机会比较少，也不一定一定对，不保证的啦。不保证的部分就是 fuzzy 的部分。好，那我们人类为了要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掌控，我们就把本来 fuzzy 的呢，硬把它弄成是不 fuzzy， 这是知识的一种 arbitrary 任意性。你就把人分成诚实跟诈欺，然后我们就跟人家说，你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任何事情做人也好，我们看事情也好，都一样。嗯，我们教会这个没有，大部分的房子都有 tatka。你知道吗？叫踢脚吗？还是叫什么？就是你哦，房子的那个墙跟地板哦，一定会弄一条黑黑的，或是一个塑胶或什么，就钉在那边了。哎，不需要你弄那个做什么？没有什么功能啊，你干嘛弄啊？ 那个是要告诉你说，那个以上是墙，那个以下是地啊，这样懂吗？那是 arbitrary 的，任意的啦，没有，就是我们要搞清楚，那个美国那个亚哈、那个草地啊，一定要用一个像踢脚板那个哈、要在草边，一定要定那个东西，草不能长过去，知道吗？那边叫路，这边叫草坪啊。那一块是 arbitrary， 你在海野外有人的地方，哪里有那个草就是随便长，啊被踏了就变成路了。所以路里面有长小草，啊草里面也有走出来的路，有没有？路跟草地是混在一起的，没有。好，那我们讲一个三角，山卡哈 ，foot here，foot here 或 here foot 哈、这个三角。请问你，山你知道山在阳明山在哪？你知道吧？那阳明山下面那个士林社区那个平地你知道吧？你告诉我，什么地方开始是阳明山，什么地方是士林的平原？你画不出来，对不对？你知道那个山吗？山是这样的，对不对？这样画可以吗？还是山这样，这个地方是三角，我们喜欢这样啊。所以说这个是平地，那个是山地。我们所谓平地跟山地是我们的 dichotomy， 你知道 dichotomy 吗？因为我们为了要看这个，我们知道哦，这是山啊，这是平地，这是山，这是平地，这是我们人类的需要，所以我们任意的就把地理的位置分成这里是山地，这里是平地，是我们给人家画上去的。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啊。实际上山到平地是慢慢到有一个地方，你不知道那个是山地还是平地，那个是交界，那个就是灰色地带，那个就是fuzzy，你讲不清楚。那个只有两度三度，你如果那个是平地还是山地哈、它不是这样，也不是平平的，有一点点歪歪的，平地也不是全平嘛。所以那个就是问题。好，再问你，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白天嘛，如果晚上十二点是黑夜嘛，对不对？告诉我，到下午五六点，什么时候是白天，什么时候是晚上？花姐，你能够清楚告诉我说，几点以前就是白天，以后就是晚上吗？没有，我们有一道时间是要黄昏，或是，对不对？在那个时间有一点点亮光，有一点点黑暗，那个站的地方就是花姐。那我的教授在告诉我说，在信仰的路上，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属于发迹，没有完全圣洁，也没有一种坏道一无是处，一点好处也没有。这个很好玩哦，这个神学很好，就是说完全没有信耶稣的人还有一点点上帝的形象。根据创世纪第一章我们来看26节，创世纪第一章26节，这里说，上帝说，第一页，我们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这个很好玩哦。然后27节，上帝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句话是圣经里面有关于人性尊严的根据，是这句话。那这句话有很多解诠释，有很多诠释。上帝代表的是至善，最好、最聪明、最良善，那我们里面都有一点点那个样子、那个形象。有人就是我们里面有一点良善，有一点聪明。可是问题是，创世纪第三章，当人类用上帝给他的自由来叛逆上帝、跟上帝隔开以后，到底那个形象是消失的，还是变形、扭曲？有人认为那个是消失的，这是加尔文主义，就是 total depravity。就是人一旦犯罪以后就一无是处了，形象不见了。我在这里我站的比较说，形象是被破坏的，可是残存就是还有留下来。这是我的神学的，所以我在这里就有点脱离加尔文，没有完全，就是说一个再坏的坏人里面都有一点良心简单讲，我的观念是这样。所以我不相信有那种一无是处完全坏，坏到根本那种人就是死刑就可以了。可是如果他有一点好处，还有一点可能的话，最近台湾好像在讨论这个事情，死刑要不要废掉？ 其中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这个人是不是无可救药，第二个是你的判决是绝无毫无疑问吗？如果判决有一点点怀疑的可能，你把他判死刑，就补救的机会就没有了。这是对司法系统的一个质疑。另外一个是对那个做坏事的人，他的人本性，哦，他一定要把他砍掉，这样才可以解决问题吗？还是他有可能改变？很明白，你会但知道我会比较站在说，应该还有可能。这是基督教基本线，就是说再坏的人都有可能，上帝是保这样的判，都有可能被转变。只要有那个可能，上帝就不放弃。都用熊的天拍了，我常常这样讲，上帝疼坏人，因为坏人是一个还有上帝的一点点形象。我常常用的比喻就是那个可口可乐的罐子，那个 Coke can， 不是玻璃瓶的那个叫铝罐。你把铝罐好好的话，上面有一个盖子，你打开里面可以装可口可乐。我最近看到一个 email 告诉我说，东南亚不能喝可口可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东南亚，因为可口可乐很赚钱嘛。那东南亚如果什么都从美国进口的话，那个赚的毛利太少了哦。那个不是铝罐大概不能做，就是那个瓶装的那个哈，那个他们照相那个哈，他们专门买那个瓶盖，然后专门去垃圾场去捡那个人家喝完那个玻璃瓶啊，可口可乐。然后他们就是自己搅一搅，然后自己打二氧化碳那个嘶嘶嘶嘶，然后关键然后就出去卖，装的都完全一样，可是不是工厂做的，是那个你看那个地方是很可怕的地下工厂那个，所以那个 email 说在东南亚哈，你再口渴不要以为说哦可口可乐是美国没有，他们是自己后院自己那个，他都照相给你看的，不是用讲的，我说哇，好，这就是说。我讲的不是那个瓶子，我讲的是铝罐。如果一个人环保观念不好，他喝了，他就把它随便丢，车子就压过去，那个铝罐就变起啊，对不？压扁了。如果压了很久以后，你在路上看到那个，你拿起来，已经没有用，对不对？脏了，而且装不了东西，对不对？已经扁了。可是我要讲的是，你还看得出来这是可口可乐的瓶子，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样子还在，我要讲就是这样，而且这个是可以回收的，而且可以再造、消毒，可以又变成一个还可以完全用的，这是上帝对我们的看法。我们犯罪以后，我们已经没有用了，已经扁扁的很难看，可是上帝看起来还有一点它的样子，而且是可回收的。上帝是最大的那个 recycle， 教会就是一个 recycle。就是把一个已经被罪弄的在社会上只会自私自利管自己都不管别人的人，上帝说你进到这个回收工厂，我可以，我还看见那个价值在，因为那个材料还是好的，只是它变形了，它走样了，没有功能了，可是我可以做，你给我机会，我来把它做回来。这是基督教的福音。所以他说你信教不是为了什么，为了你知道吗？为了你的改造，你的生命的改造，那是主要的目的，其他的都是附加的，不一定有的。可是那个过程不太舒服，那个过程是有点难过，你要被再制造，要经过一些过程。那我的老师就是说，那个过程是一个 fuzzy shape， 是一个不是那么清楚的。所以呢，他就认为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两种，一种看法呢，就是用 distance， 一种方法呢是用 direction。这个进一步讲的哈，就是距离论跟方向论。刚才说清楚分明，界限分明跟界限不明的哈，现在用距离，这个用方向，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容许我简单讲一下。他说你看看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大部分的人是用距离来看，就是说耶稣基督做标准的话，耶稣基督做标准的话，那么你站的跟他的距离来决定你是不是基督徒。 distance， 耶稣碰到这样的处境他是这样做，你碰到这样的处境你做的跟他有距离，那再远的话你就不是基督徒，因为你跟耶稣这个标准差太远。耶稣做标准的话，你跟他的距离就是你实际上生活的表现跟耶稣会做的。记得我讲过，那个美国有一阵年轻人喜欢戴那个手环， 上面写 WWJD 有没有？ What will Jesus do？ 就是耶稣会怎么做？他说你信耶稣，你就碰到任何主人问说耶稣会怎么做？那那个就是人句，如果我做得照耶稣做的，我就像耶稣嘛，哦，我就跟他一样。好，那方向论呢？就他不是以距离，他说不管你跟耶稣的距离多远，他要问的是你面向耶稣还是你背向耶稣。所以这个这个想法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想法，哦，就是说每一个人是有一个方向的。距离论他不考虑方向，他说你站在哪里，你量一量了距离，哦，不及格就不及格，及格就及格，这个就是比较 clear set。 那 fuzzy set 就是说那个方向就不是面向或是背向，方向有360度，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方向就 fuzzy set， 距离就是很简单嘛。你说以耶稣做中心，公分做半径，画一个圆圈，所有在5公分里面的都是基督徒，5公分以外的都是非基督徒，这个就 clear 嘛，那个就是很清楚。方向就每一个人都有360度的方向。你说我在这里100%像耶稣，跟耶稣的角度是对的，很准的，好，这个是基督徒。如果歪一度呢？我是基督徒吗？歪一点呢？可是我基本上是像耶稣的，只是有一点歪嘛，哈，哦。如果这个话这样的话，那到这里呢？这边如果是背向耶稣，可是这里也有很多不同的背向耶稣，不是吗？那这个就跑出那个 fuzzy set 出来，就是这个有很多 gradient， 而且你有1.2度、1.3度，就是很多不一样。好，更好玩的是，它再加上 process 过程，好，那么我的老师说每一个人现在跟耶稣的关系有两个可以考虑，一个是距离，一个是方向。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生活上的表现可以这样，哦，我们画的一样的话，我们说我们有5点，哦，这5点他们就是代表，可是你怎么看他是不是基础，就看你是用距离来量他或是用方向来量他。如果说我们用距离来量的话，那像这样子，那么 A 跟 B 就是基督徒，因为他刚好就是被划在那个范围内嘛，哈，哦。那 C、D、E 就很抱歉，你们就是不及格啦，你们不是基督徒。那其实每一个人跟基督的距离，你说有比较远，我说那个是一个持续的嘛，可是我们就 arbitrary， 我们就很任意的就决定一个距离，每个教会自己写。它的距离是什么？大部分的教会是用受洗当距离，这样讲对吗？就是你有没有受洗，受洗这样的一个事件就成为他量的那个范围。所有受洗的都是基督徒，所有还没有受洗，不管你多好，你距离越是，对不起，你没有受洗你就是 out。 所以他那个量尺就是受洗，有的人多一点啦，我所有的教会受洗还要加上不抽烟，那当然他那个圈子就比较小，有很多要受洗可是这还抽烟，所以说不帮你洗哈，哦。有的人就加很多，不怎么样，那要求越高的那个换的就越小，他的教会的规定就越严格，有的都随便啦，哦，也不问也不必上课。我们教会是要上2个晚上的课，天主教有的要上1年，有的要上3年，就是你不上那些课不帮你受洗。那这个就是每一个教会要定说你要洗一个当基督徒还是洗一个糊里糊涂，这个你要确定嘛，对不对？那洗是洗的呀，啊，可是搞不懂啊，我们在他的地区地方注意，他们说我会上天堂我就好了，那这样也是基督徒啊，哦，好。那有的是用 performance， 就是说表现。好，不管怎么样每个教会要确定谁是会员不会员，一定会定这样一个题的，哦，好。如果是方向呢，他就没有画那个，他要看的是你跟耶稣的关系，那个关系就是方向。比如说这几点，如果这一个是很远，哦，第一次很远可是他向着耶稣，这个 A 是很近可是他背向耶稣，有没有可能？这个向耶稣，这个向耶稣，这个背向耶稣。好，那如果我随便的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谁是基督徒谁不是基督徒你就很难讲，你不能看他站在哪边，你要看他那个面是向哪一边。那如果面向耶稣的，你画起来就变成是这样，你看这两个是，这个不是哦，那这个要绕过去，对不对？变成一个很奇怪，你很难画那个样子，因为 距离比较简单，你就两个距离就画一个圆就好了。这个你要每一个人去看，每一个观察，还有角度，你到多少度，你算作像耶稣呢？好、哦，180度以内都是吗？还不是？你不知道，你就是好吧？只要像这边都是吧？那可是每一个人都是有很多 range 嘛。那还有每一个人都在转，不是固定在那边的，而且不是站在那边，他一面转一面动。啊、那个过程就有两个过程了、啊。一个是跟耶稣的关系一直在变，一个是他日常生活的表现也一直在变。那这我的教授说，其实每一个基督徒是属于一直在转、一直在动的那种情形，所以你很难定说到哪里算是受洗，也只是说勉强说你到那个程度，你自己也愿意公开表示，就给你一个仪式这样。那个跟是不是基督徒很难这样来定，所以就变成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啦、啊、哈。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不管多坏都有可能是基督徒。那么就讲到实际可能是很靠近十字架可是背向基督的一个人。所以如果你要他的表现，他比很多基督徒还好。看是不是基督徒不是看他的表现，是看他跟基督的关系，这样可以吗？所以基督徒绝对没有说比非基督徒好的理由。让你成为基督徒不是因为你比人家好，是因为你愿意跟耶稣有一个正确的好的关系而让你成为基督徒。你信教的时候可能你离耶稣好远好远，那个远不远跟你以前的小时候的成长，你的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你的处境如果很好，爸爸妈妈都是很做人很正派，你还没有信教，你的做人表现就跟耶稣很近了，知道吗？就是人道主义啊，很有爱心啊，就是这样，跟耶稣都没有关系，就很近了。可是一个人得救不在乎你表现得多好，而在乎你跟耶稣的关系。因为再好的人他总还有成长的空间。我说再白的都有一点黑嘛、嗯、绝对白的没有，可能很白很白，可是他那一点点黑他如果看不到，他没有机会跟基督互动来面对那一点黑，他就永远不是基督徒。基督徒是跟耶稣有互动，愿意被耶稣改变的，就是这个。不管你那个瓶子多烂，被压得多扁，只要你转对了方向，基督就把你送到那个复制工厂里面，那你就可以开始改变。那是当基督徒最主要就是在这个工厂里面慢慢的被改变哈。这是那个 Fuzzy Set 跟那个 Clear Set 哈。好，那我想我们进到下一章讲一点好了哈。那又再讲一句话，就是。觉知信主哈，就是方向转变。好，我本来是背向耶稣，现在我面向耶稣，这个就是觉知信主。那把这个决定公开的表述，就是受洗。所以受完洗的人，即使他站在原点，记得这一点，他只是向后转而已，他没有马上变好人，他还是跟以前一样坏。可是如果你跟耶稣的关系对，你有互动的话，那么你不会站在那边，你会慢慢的动。那动当中有时候看到牧师表现不好啦，有时候你会歪一点，后来想一想还是跟耶稣好，又会转回来。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信耶稣以后，不是转过来然后就这样走到这里，没有人那样走的，每一个人都是那里歪来歪去，有时候转到好像要多退路啊齁、不来教会的然后歪改摆啊齁，有时候会这样。可是如果你没有完全放弃，上帝也不放弃你齁，像亚伯拉罕有时候看起来真的很烂，可是上帝又把它会绕回来，所以这是会转的啦，就是可以转的，不要放弃。好，我们看22页。我刚才讲到亚伯兰在12章跟13章之间有信心的成长，那个成长就是一个过程，就是我刚才讲那个，它是一个 process， 一个过程，所以没有关系哈，有失败没有关系。好，我们看13章15节开始，我们到4节已经讲完了。那给大家一点那个地图哈，我们再 review 一下那个地图哈。这个一点这张地图吗？应该有吧？没有的话再跟班长拿哈，有你们就记得哈，以后有机会就带过来。 这个是亚伯兰的故事，这个背景要有一点了解哈。他从哪里开始？他从乌尔嘛，对不对？他老家是乌尔哈，乌尔是那个巴比伦帝国的靠那个波斯湾吧，靠这边入海口的很下游的一个城市哈。上帝跟他们说不要住这边，要搬家。他爸爸就带全家呢，沿着这个河谷哈，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这个河谷，就走到最上游哈兰，那是一个大城，就住在那边。他爸爸死掉以后呢？上帝跟亚伯兰说不是这里，再往下走，他就要登过高山，然后下到另外这边那个小平原，这个是沙漠哈 ，Arabian Desert， 这个根本不能住沙漠哈，那就是这个叫做半月形，记得吗？我们以前叫半月湾的那个，是这样的意思。这个哈，那这边埃及也是很好，这边两个流域很好，这个是一个小小的约旦河了哈，不是太，那整个故事就是在这一小块地方发生的，那他就下来，然后就走这个。这边的道路一直下来哈，红色的部分是亚伯拉罕的走的哈，红的，然后他到示剑，第一站他在示剑那里哈，然后第二站呢，就刚才我们讲的伯特利跟埃，他在那里有筑了一座坛，对不对？然后后来呢，那个地方都有人住的嘛，所以他就在搬在找哈，他就到南地 Hebron， 这是在这里希伯伦，他住在南地，可是不幸呢，在南地碰到什么？饥荒，没饭吃，所以点点点的，他就跑到埃及去，然后骗了人家一下，然后赚了一点聘金，然后后来就被驱逐出境，又离开埃及，又回来就到南地，到南地呢，后来呢，就慢慢的又回到伯特利，刚才讲过那个 bracket 那个括号，到那边呢，亚伯兰学到功课，罗德没有学到，这是我们现在要讲的。那在那里，亚伯兰就跟罗德说：“你看。”因为这个地方是制高点，一边是爱，一边是伯特利哦，在这地方。他说：“你看，东西南北，看你喜欢。”他一看呢，这边没上来，这边山地，然后海就好像台湾东海岸这样，没有什么好地。可是这边呢，很棒，这边是一个约旦河平原。这个约旦河平原呢，他说，在上帝还没有天火焚城路以前，看起来像伊甸园。哇，那不得了，气候很好，植物繁茂，生意很好做，哇，那个是真的是机会很好，所以呢，罗德就选择往东迁移，就是到那个平原，约旦平原去了。那个时候呢，这个死海呢还没有那么大，还小一点。后来天火焚城那个地方再陷下去，就变成另外一个死海。那个地方他们说现在那个索多玛、俄摩拉是在死海里哈，这样讲，反正。罗德就是搬到死海这边的，亚伯兰呢，上帝就说：“好啊，你的侄儿走了，我要祝福你。”那他一看呢，后来他是又搬回希伯伦，后来他最后是住在希伯伦。当地希伯伦有一棵树，希伯伦的橡树，那里有一个叫摩利，那当地的土著的领袖，他就跟亚伯兰跟他保持好的关系。后来罗德呢，被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被人家抢去了哈。那亚伯兰就跟摩利呢，他们几个就去把他抢回来哈。那十四章的故事，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好吗？创世纪第十三章第一节，亚伯兰带他的妻子罗德是他的侄子，还有一些所有的从埃及上南地，南地就是希伯伦哈，南地比较广的一点地方哈，希伯伦做中心。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地往伯特利去，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哈，到伯特利跟埃的中间，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第五节，跟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说他长大了，他自己有自己的家业了。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跟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相争。这个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里哦，就是故事，就是说他们两个叔叔跟侄子，上帝祝福他们，他们在迦南地也累积了一点财富，到埃及也赚了一点钱，所以他们牲畜多到吵架。要勾进啊，那个牲畜要水啊，然后大家挤嘛，大家抢嘛，对不对？那个水不够给所有，所以就是吵架。 亚伯兰发现这样，亚伯兰说这样不行，所以后面亚伯兰就跟罗德建议说，我们要处理这个事情，这样不好哈。那我有一些感触了哈，来我们看一下我的讲义，13:5，这个故事可以有很多层面来看。我们从上帝跟亚伯兰的层面来看，上帝跟亚伯兰呼召的时候跟他讲的是，我们看12:1好吗？我们看一下12:1，好。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这是第一次耶和华跟他讲话，说你要离开哪里，本地，再来呢本族，再来父家。好，那你们想这三个是同一个还是不同？我觉得是不同。本地，这是本地，本族呢是已经有人的关系的，父家呢是最亲的关系，这样讲对吗？所以圣经你看它只是随便写一下，其实里面有很深的。我把本地呢叫乡亲，住在本地跟你住一起的我们叫乡亲，同乡嘛，对不对？大家住在同一个地方哈、哦。等一下，反正好，那本族呢就叫做姻亲。台湾那叫做亲族啊，你听过吗？亲族啦，就是因为结婚嘛，所以你有啊，舅舅那边有伯伯哦，什么大挑、二挑、三挑，有没有？这个都是结婚以后大家分家，可是大家是同一家族嘛，然后讲公族啊，要么你是父系这边的同家族，一般犹太人跟华人比较是讲父系的啦。可是我们讲妈妈那边也是很亲嘛，要结婚的时候母舅是最大的嘛，母骨多嘛哈、哦，所以那也是亲嘛。所以这些因为结婚呢，我们就有很多亲族嘛，这叫本族。父家呢，那个叫血亲。这三等亲呢，对我们的生命都有它一定的影响。这样讲同意吗？重点不在土地啦，重点在土地上那上面的人啦，那个关系啦。你离开本地，你就失掉社区的支持。很多我们台湾人讲话把孩子送去美国，可是老人家就不去美国住。很多，我想我们当中有不少这样，不是讨厌孩子，因为去那边微微通啊，话不通嘛。什么不一样？还有呢，平常我们可以碰到可以讲话的好朋友都不见了。小孩子要上班啊，白天在那边就孤单老人，知道吗？英文又讲不通，我跟你讲，上一人兼 A 狗又兼拜卡，你听过这种话吗？可怜啊，小孩子不能不工作啊，对不对？他们都是双夫妻两个去工作上班，啊，你就做移民监啊。哦，在美国好好听哦，可是在那边不晓得做什么。要去买个鸡蛋也没有哈、哦，那个都很远啊。那种啊，就算去到那边呢，英语也别讲啊。讲半天，我第一次去美国很可怜呢，肚子饿排队排了好久。那要买汉堡不会讲，我说我要买 donut。那个人看我排然后就买 donut， 因为那个买单哦，我不会念 donut， 这样知道吗？我说我要买单哦，那因为那个字看不懂啊，那个英文拼音我就说 donut， 结果他给我一个很小，我说不对，他说下一个。我再排一次队，好可怜，肚子要死，下午要上课，然后这个就是这样子啊，因为我懂啊，因为不在本地嘛，所以移民的人比较容易信教，这样懂吗？因为你失掉这个 support， 为什么上帝要亚伯兰离开？可能也是你在同样在故乡里面要信教，你就故乡有故乡的压力，同意吗？哦，你不会搞，你不会做，哦，你怎么可以这样？所以这个本来是好处的东西，就变成你要皈依上帝的一个拦阻。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有两面的，不是恶的，其实他是害爱你的。可是就觉得说，你怎么我们拜那么久，我们周旋白药，那都好了，为什么你要改教呢？何必这样，对不对？所以上帝说你要离开，否则你要走我的路不容易。我这是我想象的理由啦，不然为什么我要信教？我就在这里信教，为什么要移民呢？上帝，你真的很。要叫我移民，而且那个地方都不熟，而且那个人都很高大，对不对？那就会被欺负啊！那真的下一集就，好，本地，那本地就本地认了吧，至少我从整个家族浩浩荡荡走可以吧？至少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嘛。可是上帝说要离开本族，第一个让他离开在哈兰，有没有？哈兰他爸爸死掉了，他的哥哥 一个是死在乌尔，有没有？留一个侄子，那老二呢就留在哈兰，没有跟着走，因为真的听上帝的话，真的愿意走，只有亚伯兰一家。可是那个侄子老被戏啊，对不对？亚伯兰就放不掉，哥哥自己有家有业，又没有关系嘛。亚伯兰是很负责啦，就说啊，这个侄子那么小，爸爸死了，所以他是带着侄子走。可是上帝说你要离开本子，这个波斗就更厉害了，对不对？亚伯兰会说上帝啊，那哥哥就没关系吧，他自己长大了，可是这个小孩嘛，我带着他有什么关系？所以亚伯兰没有听上帝的话，上帝说离开本地本族户家，他离开本地，没有离开本族。什么时候离开？这时候离开。用什么离开？用祝福离开。三个时就没完结，这样懂吗？大家都有两头牛，就反正到处都是水，没有问题。可是上帝祝福他，大家牛多了，哎，问题来了。为了解决那个问题，结果做到上帝要他离开的，这个时候是侄子就离开他，他挑好的地就去了。那这个说属书的也很讲咱哎讲严严了，就说好吧，既然你挑好的，我就挑不好的，因为在一起会吵架嘛。那我们就是这样分的。所以在这里十三章，即使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讲的，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在这里达到本族，到哪里才离开户家，知道吗？到二十二章，那里上帝讲说，我给你的那个宝贝啊囝，心肝啊囝，那个独一的孩子，还我。那个要割舍就很痛了，那个就我所谓的血亲，知道吗？那个户家，那个是才一个呢，而且是你答应的，而且是你给我的。可是那一次亚伯兰说好，上帝你要还你，在那一刹那，上帝就在说好，哦，我确定，真的是什么东西都不能阻隔我跟你的关系。上帝要的是这样的关系，所以他说我不，即使不喜欢吃人肉了，对不对？你看那个孩子们，孩子不必杀了，我只要知道你的心，你有没有把什么我给你的当成比我重要？就是这样。这个亚伯兰成为信心之父，是这三个剥夺，他慢慢的，他学了好久哈，才学到这个功课。那我们要走信仰的路也是一样，这样的剥夺不容。所以耶稣说，人要跟我，如果没有离开他的什么父母兄弟什么什么，不能做我的门徒。跟亚伯兰这个类似，不是要你不孝，不是要你遗弃家属，不是。可是你要知道，你跟神之间有没有什么是让你摆不下的，这个我们必须要清楚。时间到，我们就祷告要结束哈。上帝，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软弱，但是我们也看到他的学习。我们真的愿意，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在人生碰到很大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有时候会用亚伯拉罕的那个不是很好的方法来保护自己。可是让我们也会从亚伯拉罕学习，在一次的失败，一次的挫折以后，我们可以成长，我们不会白白的受苦，我们不会白白的经历这些苦难。我们大家要回去的，今天下午让我们大家生活上能够得到神你的带领跟祝福。谢谢主早上给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好，晚安，平安。